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恩节快乐，
感恩节快乐，
感谢神的恩典，我们今天早上在这个这边可以一起来敬拜神。
感谢神的恩典，我们在这里一起可以来敬拜神。
那么在今天的经文里呢，记载了在公元30年的时候的五旬节，在那一天圣灵降临在120位的门徒身上。
今日记载的经文是时代的时候将记载圣灵降临在世。
120位，
有120位。
他们受了感动。
他们受了感动。
传扬福音。
传扬福音。
那么当场就有3000人信主。
当场就有3000人信主。
于是一个新的宗教团体就诞生了。
于是一个新的宗教团体就诞生了。
那么这些人的生命得到完全的改变。
这些人的生命得到完全的改变。
他们就开始了历史上的第一个基督的教会。
他们就开始了历史上一个基督的教会。
就是耶路撒冷教会。
就是耶路撒冷教会。
那么从第一个教会一直到主后300年。
就从一个第一个教会到主后300年。
基督教是罗马帝国里面说那么多的宗教里面最受逼迫的一个宗教。
基督教是罗马帝国那里最受逼迫的一个宗教。
然而据教会历史学家的估计，到了公元300年的时候，
根据那些宗教历史家的话，宗教300年了之后，
基督徒的人数已经增长到600万。
基督徒的人数已经增到600万，
是整个罗马帝国人口的10%。
是罗马帝国的人口的10%。
那么教会能够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面这样快速的增长？
教会怎么在这么恶劣的环境而这么快速的增长？
是因为信徒忠心的遵守主的道。
因为是信徒遵守主的道。
活出爱的见证。
活出爱的见证。
真正属神的基督徒是一群大能的子民。
真正信主的人是一群大能的子民。
那么耶路撒冷教会信徒他们生活的要素，
耶路撒冷他们的生活的要素
也是成为历代教会生活的要素，
也是成为历代教会的生活的要素。
也是我们教会今天的教会生活所应该有的要素，
也是我们今天教会的生活的要素。
虽然2000年来社会的变迁、文化的变迁很大，
虽然2000年有文化和很多的变化，
但是当年耶路撒冷教会那个群体教会的生活的要素也是今天我们值得要去注意的。
当年的耶路撒冷的群体的生活就是值得我们今天的注意。
在今天的经文，当群众听了彼得的福音讲道，
当群众听到彼得的福音讲道，
靠着圣灵的工作，
靠着圣灵的工作，
这个福音好消息使他们听了以后就觉得扎心。
这个福音的好消息被他听到之后就很扎心。
扎心的意思就是神的福音震撼了他们的心。
扎心的意思就是神的福音震撼了他们的心。
他们心里觉得忏悔，
他们心里觉得忏悔，
觉得内疚，
觉得内疚，
觉得不能不做出改变，
觉得不能够不做出改变。
那么这一季我们华语堂在查阿摩斯书，
我们华语堂在查阿摩斯书。
那么先知阿摩斯同样的也向以色列人传福音，
阿摩斯好像先一样是好像在这里传福音。
阿摩斯给以色列人的福音就是寻求耶和华你们就必存活，
你们要寻求耶和华你们必得存活。
若不寻求耶和华你们就必灭亡，
如果你们不寻求耶和华必灭亡。
同样的福音也在使徒行传2章彼得的讲道里面，
同样的福音在彼得使徒行传在彼得2章那里讲到。
他说什么呢？
他说什么呢？
他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他说凡求告主名的必得着。
所以寻求耶和华你们就必存活，
寻求耶和华你必得着。
凡求告主名的你们就必得救，
凡寻求主名的你必得救。
这就是福音，福音就是神要拯救世人。
这个就是福音，福音就是神要拯救世人。
群众感到扎心，因为他们把神赐给他们的弥赛亚，神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
他们群众够得扎心，因为他们将尼赛亚神的独生儿子钉在十字架上。
他们听了讲道以后，他们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
他们听完之后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所以他们开口问彼得和其他的门徒说，我们应该怎样行。
所以他们问彼得和其他的门徒说，我们应该怎样做。
那么这个就是阿摩斯的听众跟彼得的听众不同的地方。
这个就是阿摩斯的群众和这个的群众是有不同的地方。
阿摩斯的听众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没有问阿摩斯说我们应该怎么行。
阿摩斯这个时候以色列的群众没问我们应该怎样行，
反而他们选择用人的方式，
反而他们选择了用人的方式
来讨好神，
来讨好神。
他们献上美好的祭物，
他们献上美好的祭物。
阿摩斯书第五章告诉我们，第四章告诉我们，他们每三天就献上十分之一。
他们在阿摩斯书第三第四章告诉我们，每三天他们献祭，
他们献上有效的无效的感谢祭，
他们要献上有效的感谢祭。
他们大声宣扬他们已经献上了甘心祭，
他们大声宣扬他们献上甘心祭。
阿摩斯书第五章，他们自己安慰自己，
他们自己安慰自己，
No problem, everything is just fine,
没问题，一切都是好好的，
因为神与我们同在，
因为神与我们同在。
他们的结果就是灭亡，
他们的结果就是灭亡。
然而彼得的听众却不一样，
但是彼得的群众就不一样了。
他们问彼得和使徒，我们现在应该怎样行。
他们问彼得和使徒，我们应该怎样做。
这是我们听了福音以后扎心我们必须要做出来的回应，
就是我们听到福音有扎心的时候我们要作出的回应。
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是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好，彼得又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
彼得又劝勉你必救自己脱离这个弯曲的世代。
我问大家，人怎么能够救自己呢？
我问大家，人怎么去救自己呢？
人怎么救自己？
人怎么救自己啊？
然而彼得在这里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
彼得在这里说，你救你自己要脱离这个弯曲的世代。
人只能做一件事，
人只可以做一件事，
就是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就是你们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凡求告耶稣的名的，必得救。
好，扎心是一个悔改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素哈。
扎心是一个悔改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可是扎心是不够的。
但是扎心是不够的。
扎心不是悔改。
扎心不是悔改。
我们相信在座的每一位都有扎心的经验。
我相信大家在这里都有扎心的经验。
很多时候我们为我们所做的 所说的我们感到后悔，感到扎心。
我们觉得有时为了我们自己所讲的所做的
感到忧伤，
觉得忧伤，
感到羞愧，
觉得羞愧。
但是后来
跟着呢
又回去做同样的事情，
又回去做同样的事。
悔改是后悔并且加上去改变的决心。
悔改就是要加上
不仅仅是感到难过，
不单单是只是觉得难过，
更是进一步的看到自己需要神的拯救，
进一步见到要得神的拯救，
愿意回转脱离从前的生命，
回转脱离从前的生命，
让主耶稣做主，
让主耶稣作主。
所以彼得说，你们要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
所以彼得说，你要脱离这个弯曲的世代，
因为只有耶稣能够拯救，
因为只有耶稣能够拯救你。
悔改以后还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悔改之后还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在当时的犹太社会里面，
在当时犹太社会的
受洗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受洗是一件很平常的事。
犹太教徒他们借着受洗作为洁净身体的一种仪式，好让他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
犹太教徒藉着受洗来洁净他们自己身体，然后去到神面前敬拜神。
那么当时的犹太教也吸收也是让外邦人能够归入犹太教。
当时的犹太教也接受一些外邦的人来到犹太教。
那么归入犹太教之前，他们也要受洗。
归入犹太教之前，他们都要受洗。
对他们来讲，洗礼是一个洁净人的礼仪。
受洗是一个洁净人的礼仪。
但是基督教的洗礼跟那一种的洗礼不一样。
但基督教的受洗是跟这些不一样的。
差别在哪里呢？
差别在哪里？
差别就是在他们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差别就是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所以基督徒受洗。
所以基督徒受洗。
是表明自己是归入耶稣的名下。
是表明他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
见证他们成为基督的门徒。
见证自己成为耶稣的门徒。
洗礼本身不能拯救人。
本身是不能够拯救人，
但是洗礼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见证。
但是受礼受洗是一个很重要的，
是主耶稣亲自设立，
是主耶稣亲自设立
要门徒所做的事情，
要门徒所做的事。
洗礼公开的见证了我们归入主的名下，并且进入神的教会。
洗礼是我们归入神的名下，进入神的教会。
信主的人不能不受洗，
信主的人不能够不受洗，
但是受洗的人不一定信主，
但受洗的人不一定是信主。
我们很高兴下个主日，
我们很高兴下个礼拜
我们将会有我们教会的第75届浸礼，
我们将会有我们教会75届的浸礼。
到时候有六位华语堂的弟兄姐妹受洗，
到时有六位的华语堂的弟兄姐妹受洗。
英文堂粤语堂还有啊，
英文堂粤语堂还有，
不知道有几位，
不知道有几位。
他们就是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归入主的名下，进入教会。
他们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进入教会。
他们就是今天的经文说领受他话语的人，
他们就是今天经文所说领受他话语的人。
所以邀请各位弟兄姐妹下个礼拜下午一起来参加，一起来见证，一起来祝贺他们受洗，奉耶稣基督名受洗，归入主的名下。
所以邀请大家下个礼拜一起来在这里观礼。
怎么我讲那么多，他讲那么多，我是听不懂他讲什么。OK, I trust you. 奉主耶稣的名受洗呢，也是加入基督教会。
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是加入教会。
我们受洗成为属基督的门徒，那么就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一个肢体。
我们受洗之后，我们成为基督的身体的一部分，
进入了教会，
进入教会。
所以我们要求受洗班 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也参加会友班。
我们邀请每一位受洗班的会友都要参加会友班。
那么在所以在今天聚会以后，在主日学的时间，我们就会有会友班。
所以今天在主日之后，我们有跟着有会友班。
如果在座，如果你已经受洗并且在我们教会聚会，
如果在座的有已经受了洗而在我们教会聚会，
可是还不是我们教会会友的话，
还不是我们教会聚会，
欢迎你今天主日学的时间来上会友班。
欢迎你今天在主日学时间来上这个会友班。
OK, 教室就是 A219,
教室就是
A 栋楼的219。好，那么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归入主的名下，领受了圣灵的基督徒一定会经历生命的改变。
他们受洗之后进入神的进入教会，他们生命一定会有改变。
okay, 那么这种生命的改变也一定会带出生活的改变，
这些生命的改变一定带出生活的改变。好，
因为神的子民如果照了神的心意来生活，就会活得不一样。
因为神的子民藉着神的心意去活的，一定是不一样的。
那么在今天的经文里，
在今天的经文里面，
我们就看到这些耶路撒冷的信徒，他们就开始过了一个不一样的生活。
那些耶路撒冷的信徒，他们开始过一些不一样的生活，
因为他们同心合意的，就像今天诗歌讲的，同心合意的来照着主的旨意生活。
他们同心合一，就好像今天出领的诗歌一样，同心合一来做主的生活。
那么因此呢，使教会成为一群大能的子民。
所以因此成为这个教会成为大群的子民，
甚至带来整个人类历史的改变，
甚至带来这个人类历史的改变。
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
在这段经文里面，
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他所讲的，
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他所讲的，
他不是在讲教会应该做什么事，
他不是说教会应该做什么，
教会应该要传福音，教会应该要注重社会公益，教会应该要去宣教，这些都是教会应该要做的事。
教会应该去传福音做公益的事，或者去差传，但是这些都是应该教会要做的事。
但是路加在今天使徒行传第二章所讲的，让我们看见的是教会怎么样的生活。
在路加福，在路加在这里讲到，就是讲到我们使徒教会应该怎么样去生活。
历史上的第一个教会，他们这些信徒如何的在一起生活？
他们这些教徒怎样如何每天的生活？
教会的兴旺就是要看教会的信徒如何在一起生活。
教会的兴旺就是要看教会的门徒们怎样去生活。
教会的成长不是靠着有大楼有新堂。
教会的成长不是大楼新堂。
虽然我很喜欢新堂，
虽然我很喜欢这个新堂，
也很喜欢后面的运动场等等，
更加喜欢后面的运动场等等。
但是新楼新堂不能够带来教会的成长，
但是新楼新堂不能够带来教会的成长。
我记得刚来美国的时候，大概三十多年以前的时候，
我刚来美国三十多年前，
我们来美国参加的第一个教会就是在 Lowell Downtown 的一个很大的教会。
我们第一个参加的教会就是 Lowell Downtown 一个很大的教会，
教堂非常的雄伟壮观，
教会很宏伟壮观，
很古老，
很古老，
但是保养得非常的好，
但是保养得很好。
大堂比我们这个大堂还要大，
大堂比我们这个大堂还要大，
但是主日崇拜只有三四十个人，
但主日崇拜只有三四十人。
所以美丽的大堂不一定能够带来教会的成长，
所以美丽的大堂不能一定可以带到教会的成长。
使徒行传让我们看见教会的兴旺，
使徒行传给我们看到教会的兴旺兴旺，
也不是靠着广告去宣传，也不是靠着精致的节目，
也不是靠着广告或者精致的节目，
也不是靠着讲员的口才
或者是讲员的口才。
教会的兴旺，
教会兴旺
必须有圣灵的工作和真实的教会生活，
必须有圣灵的工作和真实的生活。
那么路加特别告诉我们，
路加特别告诉我们，
他们这些信徒的教会 的团体生活有几个要素，
他们团体生活有几个要素，
就是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
就是恒心彼此交接祷告。
那么中文和俄本的翻译啊，不是那么的清楚，
中文翻译都不是那么清楚，
读起来好像是说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并且他们也交接擘饼和祈祷。
他讲到好像是恒心遵守使徒的事，然后要彼此交接擘饼。
原文的意思是，
原文的意思是说
他们专心的去遵守，遵守什么呢？
他们专心去遵守，遵守什么呢？
第一，他们遵守使徒的教训，
第一使徒的教训，
第二彼此交接擘饼，
彼此交接擘饼，
第三他们在一起祷告，
第三他们一起祷告。
所以原文有两个连词 and，
所以原文有两个连词 and，
所以有一些解经家认为这个彼此交接和擘饼应该放在一起，
所以解经家说彼此擘饼和交接是放在一起。
我觉得这个中文标准译本翻得很标准，
我觉得这个中文标准翻译很标准。
他们在使徒的教导上，
他们在使徒教导上，
在契合擘饼掰饼祷告之事上恒切专心，
是契合擘饼祷告。
所以路加告诉我们教会生活的四个要素，
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生活，教会生活有四个要素，
使徒的教训，
使徒的教训，
彼此交接，
彼此交接，
擘饼
擘饼
和祈祷
祈祷。
那么当信徒存着敬畏的心，恒切专一的注重在这些事情上面的时候，
当使徒能够恒心遵守这些事上，
我们就看见圣灵在他们中间做工，
我们看到圣灵就在他们身上做工，
教会里面就兴旺起来，
教会在里面就兴旺起来，
然后神就天天的把人数加添给他们，
神就天天将人数加给他们。
所以路加所提到的这四个教会生活的要素是非常重要，对我们教会的生活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老家提到这个教会生活的四个要素很重要，
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一下这些要素是什么。
我们一个个来看这些要素是什么，
同时也思想一下我们教会是不是也做到，在我们的教会生活里面也包含了这些。
同时思想一下我们教会是不是做到这些。
好，第一，什么是使徒的教训？
第一，是什么叫使徒的教训？
使徒的教训，
使徒的教训，
使徒的教训就是使徒的教导，
使徒教训就是使徒的教导。
使徒是、耶稣生平，他的耶稣整个三十年、三年传福音的第一手的见证人。
使徒就是耶稣三年传福音的时候第一手的见证人。
他们是耶稣是他们所亲眼看到亲眼摸过，
耶稣是他们亲眼见过亲手摸过。
使徒的教训不只只是福音性的教导，
使徒的教训不是单单是福音的教导，
而且是全面的神所启示的真理的教导，
是全面的神的启示的教导。
那么使徒们所传的包括了旧约的真理，
使徒讲的包括了旧约的真理，
也包括了新约的真理，
也讲了新约的真理。
当然那个时候只有旧约，
当然那时只有旧约，
还没有新约，
还没有新约。
因为使徒的教导还没有完整的记录下来，
因为使徒的教训还没完全记录，
所以那个时候还没有新约圣经，
那时还没有新约圣经。
但是他们所传的耶稣的见证就是今天的新约，
他们所传的当时的圣经就是现在的 新约。
所以对今天的我们来讲，
所以对于今天我来讲，
使徒的教导就是教导圣经，
使徒的教导就是教导圣经。
那么历史历代，
历世历代
所有的教会，
所有教会
都是在传使徒的教导，
都是在传使徒的教导，
也就是传讲圣经神的话，
就是传讲圣经神的话。
那么罗尔华人圣经教会，
挪威尔圣经华人教会，
顾名思义啊，是圣经教会，
顾名思义就是圣经教会。
所以圣经是我们教会事工，
圣经是我们教会事工的根基。
我们教会多年来的确是维持了优良传统，
我们教会的确维存了优良的传统，
非常忠心的在传讲圣经，
很忠心的传讲圣经神的话。
我们教会借着、主日讲道，
我们借着主日讲道，主日学，
团契查经，
团契查经，
我们教导圣经，
我们教导圣经，
可以说不偏左右，
我们不偏左右。
我们的弟兄姐妹是否也恒切专心的追求神的话语呢？
我们弟兄姊妹是否恒切遵守神的话语呢？
感谢神，我知道很多的弟兄姐妹非常的渴慕追求神的话语。
感谢神，我们知道弟兄姊妹很多是渴慕追求神的话。
但是弟兄姐妹可以更多，或者说更多的弟兄姐妹可以来追求渴慕神的话语。
希望更多的弟兄姊妹能够寻求神的话。
所以这一部分是我们必须要不断的去做的。
这一部分是我们必须去做的。
牧长同工必须不断的凭着真理教导使徒的教训，
牧者同工一定凭着 真理去教导。
而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必须不断的恒切不断的去追求认识神的话，
弟兄姊妹要恒切的追求神的话。
第二个要素就是彼此交接，
第二个要素是彼此交接、
原文就是 koinonia， 大家都很熟这个词，就是 fellowship，
就是团契的意思。
那么 koinonia 另外一个翻译就是 partnership，
koinonia 另外一个翻译就是、partnership，
就是含有这种伙伴、成为伙伴，同甘共苦，互相帮补，和谐的在一起生活的意思，
就是同甘共苦、互相帮助，有一起。
那么使徒行传第二章告诉我们什么呢？
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什么呢？
耶路撒冷的信徒本来是从天下各国来到耶路撒冷的人，
耶路撒冷的人是从天下各国来到这里的。
第二章告诉我们说，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
他是讲到说那时有很多从天国来到很多地方来到这里、
就好像今天我们是从天下不同的地方来的，
好像我们今天是从天下很多不同的地方来到这里。
我是从巴西来的，
我是巴西来的、
也有人是从、东南亚，从国内台湾香港各个地方，有的是生在美国的、
或者国内台湾香港，或者生长 在这里的。
那么当时的信徒是从天下各国来的，
他是从天下各国来的，
是互相不认识的，
是互相不认识的。
然而他们成为耶稣的门徒以后，
是成为基督的门徒之后，
一个非常非常 incredible 的事情就发生了，
有一个不可思议的事发生。
这些素不相识的人，他们就有一个非常大的转变，
他们的互不相识的人有一个很大的转变，
他们居然能够成为在主内成为一家人，
他们能够成为主内的一家人，
并且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一个爱的团契，
并且在主耶稣基督里成为一个爱的团契，
甚至到一个地步，
甚至到一个地步，
45节告诉我们说，
45节话俾我哋听，
好，信的人都在一处，房屋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
佢话信的人都在一处，房屋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
如果我们仔细去考察这两节经文的话，
如果我哋仔细去考察呢两卷经文嘅话，
圣经学者也告诉我们，
圣经学者也话俾我哋听，
这些人并不是过着一种共产的生活方式。
佢哋呢啲人唔系过住共产嘅生活方式。
他们也没有把财产一次性的卖掉，离开自己的家，搬到一个公社里面去住。
佢又唔系将所有嘢卖晒，然后搬去一个公社一齐住。
从《使徒行传》和其他的经文。
从使徒行传和其他的经文，
我们看见当时的信徒仍然住在自己的家里，并且有自己的产业。
我看到信徒仍然住在自己的家，并且有他们自己的产业。
但是他们关怀他们当中那些有需要的人，
但是他们关怀一些他们当中有些需要的人，
他们愿意帮助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
他们愿意帮助他们有需要的弟兄姐妹。
在弟兄姐妹有需要的时候，
弟兄姐妹有需要的时候，
他们甚至愿意卖掉自己一部分的产业，
他们甚至愿意卖到自己的一部分的产业，
来帮助他们。所以他们真正做到了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所讲的。
所以他们真正讲到是保罗在腓立比书讲所讲的，
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个人不要单只耽搁自己的事，亦要兼顾别人的事。
这个在当时的社会里面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一种举动，哈。
呢个系当时一个社会好罕见嘅一个
非常罕见的一种生活方式。
好罕见一个生活方式。
也就是耶稣基督所讲的。
也系耶稣基督所讲嘅。
我赐给你们一个新命令。
我赐俾你一个新嘅命令。
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乃叫你哋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
我点样爱你哋？
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你哋亦点样要相爱？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如果你哋有彼此相爱心，
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众人便认出你系我哋嘅，系你们系我的。
这是一个非常有革命性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有革命性嘅新嘅生命生活方式。
所以彼此交接 ，koinonia 是教会生活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所以彼此交接是一个生活上不可缺少的一件事，
也是我们教会非常注重的，
也是我们教会很注重的。
我们有没有改进的地方呢？
我们有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能不能做得更好呢？
要不要做得更加好呢？
我们的团契能不能带出更多的彼此交接呢？
我们团契可不可以更加做得更多的彼此交接？
我想是可以的，等一下我会讲到明年的事工的重点。
我想我们是可以的，我讲到等着我会讲到明年的事工的重点。
好，第三，什么是波饼？
第三，什么叫麦饼？
其实在使徒行传初期教会，波饼就是弟兄姐妹在一起吃饭。
其实初期教会的时候，麦饼的就是弟兄姐妹一起吃饭。
犹太人传统就是在吃饭的时候，家长第一首先把面包拨开。
在犹太教的时候，他们以前吃饭之前将个饼抹开，然后传给，
然后大家才开始用饭，
然后传下去之后大家一起用饭。
那么当然这个波饼是跟团契跟 koinonia 是分不开的，
所以这个抹饼和团契是分不开的。
那么波饼的时候弟兄姐妹在一起吃饭，
抹饼的时候弟兄姐妹一起吃饭，
非常的欢喜快乐，有分享有交通，
很欢喜快乐，有分享有交通，
说不定有饭后的教导，
讲不定可能有饭后的教导。
可是当时教会的在一起吃饭也是一种非常不平凡的一种生活方式，
在当时一起吃饭也是一个很不平常的生活一个方式。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在当时不同社会阶级的人是不在一起吃饭的，
因为那时的社会是不同阶级的人不可以一起吃饭，
是分得很清楚的，
是分得很清楚的，
有钱的跟没钱的，
有钱和没钱的，
有地位的跟没地位的，
有地位和没地位的，
犹太人跟外邦人，
犹太人和外邦人，
洁净的跟不洁净的，
洁净和不洁净的。
但是在初期教会，特别在这个，特别是基督教传到外邦人以后，
在初期教会特别是基督教传到外邦的时候，
弟兄姐妹在一起用饭，不计较这些差别的。
弟兄姐妹用饭的时候不计较这些差别。
为什么？因为我们在主内都成为一家人。
为什么呢？我们在主内都是一家人。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具有突破性的一种生活方式。
这个是相当有一个突破性的生活方式。
是信徒在爱里面在一起吃饭。
是信徒在爱里面一起吃饭。
当然，擘饼也与主的圣餐分不开。
当然，擘饼同主的身体圣餐是一抹不开，分不开。
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告诉我们，他们分享圣餐的时候，同时也在一起吃饭。
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他们一起擘饼的时候，同时也一起用饭。
所以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他们聚餐的时候是存着欢喜诚实的心。
所以今天经文告诉我们，他们是存着欢喜诚实的心。
纪念主在他们身上赐下何等的救恩。
纪念主神在他们身上赐下何等的恩典。
好，这一方面我觉得我们教会做得还蛮不错。
在这方面我觉得我们教会做得挺好的。
是我们教会的强项事工。
是我们教会的强项事工。
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
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
这个是两天以前，欢呼团契。
这个是两天之前欢呼团契。
哇，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
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
这个是新生团契，除了火鸡还有火腿。
这个是新生团契，有火鸡还有火腿。
好，聚餐是我们教会的强项施工。
聚餐是我们教会强项施工。
好，第四个教会生活的要素是什么？就是祈祷。
第四个是我们就是祈祷。
门徒们恒切专心的祈祷。
门徒们恒切专心的祷告。
而且路加在这边讲的是在一起祈祷。
路加在这里讲就是一起的祷告。
是信徒们集体在一起的祈祷。
是信徒们一起集体。
当然他们在家里擘饼吃饭的时候也会祈祷。
当然他们在家吃饭抹饼的时候也一起的祷告。
但是这边指的是信徒集体的祷告。
你又讲到系信徒集体嘅，
而不是私人的祷告，
唔系私人嘅祷告。
这里因为路加在这边强调的是基督徒教会的团体生活，
呢个系路加特别强调基督教嘅团体嘅生活。
而且原文的祈祷是用复数，不是单数。
而且原文嘅祷告系用众数，唔系单数。
所以非常可能是当时的一些基督徒，因为他们有犹太的背景，所以他们还是照着犹太这个信仰的规矩，每天按着时候到圣殿里面祷告。
因为他们有犹太的背景，所以他们可能仍然是照着每日的时间去祷告。
比如说在使徒行传第三章第一节，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
特别是在那个他们伸出祷告的时候去到圣殿。
那么后来的基督徒不再遵守犹太人去圣殿祷告的这个规矩，其实后来圣殿也没有了，但是就是后来的教会就不再照着这样子的一个犹太人的规矩去做这样子定时的祷告。
后来呢，他们慢慢就没有去到圣殿祷告，后来根本圣殿也没有了，也没有定时的祷告。
但是路加要告诉我们的就是，
路加告诉我们听的就是，
弟兄姐妹要持续的定时的在一起的祷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再次提醒我们弟兄姊妹要一起定时的一起祷告是很重要的。
祷告是教会生活的，教会生命的一个基础。
祷告是生命的教会生命的一个基础。
那么这一点我从前也讲，已经讲过。
我以前讲过。
我们教会。
我们教会。
特别是华语堂。
因为是华语堂。
粤语堂我不知道。
粤语堂我不知道。
华语堂需要加强。
华语堂需要加强。
我上次讲了，好，我们周三的祷告会出席率很低。
我们以前讲过，我们周三的祷告会出席率很低。
我觉得这就反映了我们华语堂在这方面的缺乏。
就是反映到我们在华语堂这方面的缺乏。
那么这四项就是使徒行传告诉我们出席教会的信徒们信主以后他们教会生活的四个要素。
这个四点就是初期教会当时使徒的生活的四个要素。
这也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在教会生活里面需要加强和平衡的地方。
也是我们现在我们 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加强和平衡的地方。
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和祈祷。
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
那么经文告诉我们说，
经文告诉我们
他们是恒切的天天的这么做。
佢哋话俾我听，佢哋恒切嘅，天天咁做。
换句话说，是他们时常的去做。
换句话讲，佢哋时时咁做。
也是我们应该时常的去做的。
也系我哋时时要咁做嘅。
不但如此，圣经告诉我，他们是存着敬畏的心，他们存着惧怕去做的。
佢圣经话俾你听，佢哋存为敬畏同埋惧怕嘅心去做。
他们是以一个敬畏神的心，专心合一的去过一个基督徒的团体的生活。
他们存着一个敬畏的神的心，去专心合一去过一个神心基督教的生活，
而不是随随便便的，
不是随随便便，
而是以心灵和诚实，
以心灵诚实，
存着敬畏的心去做，
存着敬畏的心去做。
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
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神在他们中间行神迹奇事，
神就在他们当中行做了神迹奇事。
那么在上个月初十一月初的时候，我们教会的理事会、教会的长职牧者聚集在一起我们就有一个退休会。
上十一月初的时候，我们理事会就是长执理事会有一个退休会。
那么在那次退休会里面，我们就同心的来寻求神的心意，我们就有了明年事工的三个重点。
我们在我们退休会当中，我们一起去祷告，行切祷告，就谈到有三个，明年有三个重点。
那本来在上个礼拜的三十周年纪念谢长老要报告，
本来在上个礼拜三十周年的我们要报告，
但是后来时间拖得 太长，
但时间因为上个礼拜拖得太长，
他就没有报告，
他没有报告。
那么我就希望借着今天的这个讲台的信息呢，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明年的重点。
我藉着今日嘅
施工重点，
藉着今日嘅讲台向大家，
其实不多，就是三项。
其实唔多，净系得三
项。第一就是外展，
第一个就系外展，
第二就是小组，
第二小组，
第三就是祷告，
第三就系祷告。
第一就是外展施工，
第一就系外展施工。
在今天的经文最后一节，
喺今日嘅经文最后一节，
路加说，他们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
路加话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
这里的得众民的喜爱，就是讲到初期的教会。
这个得众民的喜爱是初期教会。
与周围非基督徒的关系。
是与周围非基督徒的关系。
得众民的喜爱原文。
得众民喜爱的原文
也可以翻成他们对众人友善，
或者他翻译为 他们对众人友善。
这个喜爱，这个 goodwill，
这个喜爱 goodwill，
他们得到众民的 goodwill，
他们得到
也可以翻成他们对众人表现出他们的 goodwill，
他们对众人的喜爱。
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对周围的非基督徒 表达善意，表达 goodwill。
耶路撒冷的信徒和其他人表达了他们的友善。
换句话说，这一群的基督徒群体，他们并没有与世隔绝，跑去做一群的圣人。
所以说 这班使徒，他不是 以世隔绝去做自己要做，
而是进入世界，
而是进入世界，
并且伸出友善的手，
并且伸出友善的手，
愿意与他们相交，
愿意与他们同相交。
他们对周围的非基督徒表达善意，
他们对周围的基督徒表达善意，
那他们也得到周围的人对他们的善意，
他也得到周围的人对他们表达回报。
那么这个是我们教会明年要加强的一个重点，
这个就是我们明年教会要加强的重点。
当然今年已经开始做，
当然今年已经在做了。
这个是我们今年做的，在去这个我们去 Lawrence去服侍一些无家可归的人。Lawrence，Low，Low，
他们去了他们去了 Lowell 的一些无家可归的服侍。
这个是我们新生团去主持的圣诞协和。
这些就是圣诞那些盒子要送去给非洲的小朋友。
破纪录，收到139个。
破纪录，收到139份。
下个礼拜，这个礼拜六。
这个礼拜六。
我们要去养老院报佳音。
我们去养老院去报佳音。
这些都是外展施工的一部分。
这些是外展的施工的一部分。
我们希望明年我们教会能够加强这一方面。
我们希望我们教会明年
现在有了新楼，有了新堂，
有了新堂，
我们不能留给自己用。
我哋唔能够留俾自己用。
如何的能够让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进入社区？
我哋如何令到弟兄姊妹进入社区？
带领更多的人来信主。
带领更多人来信主。
那么第二小组，第三祷告。
第二小组，第三祷告。
这都是耶路撒冷教会生活四个要素里面的。
因为耶路撒冷生活的四个要素之一。
那么为什么把小组和祷告放在重点事工呢？
为什么将小组和祷告放在重点当中呢？
是不是因为我们教会在使徒的教训和擘饼聚餐已经做得太好了？
是不是我们教会和那个时候的
已经做够了，
那些人做的也太好了，做够了？
不是哈，
不是，
这些我们明年还是要做，
我们明年继续要做，
但是我们必须要加强，
我们必须加强
另外这两项，
另外这两项
就是彼此交接和祷告，
彼此交接祷告。
所以我们把这两项列为明年的重点。
我们将这两项列为明。
我们希望加强小组。
我们希望加强小组。
加强弟兄姐妹之间的关怀和团契。
加强弟兄姊妹的关怀同埋团契。
不一定只是借着礼拜五晚上的团契。
唔单单只系藉着礼拜五嘅团契。
更是透过门训小组。
跟住门徒训练。
透过祷告的小组。
透过祷告的小组，
透过关怀的小组，
透过关怀
以及其他的方式，
其他的方式，
我们来增进弟兄姐妹之间的彼此相交。
我们增进弟兄姐妹彼此的相交，
真正让每一位都能够经历到弟兄姐妹在一起爱心的生活，
就是经济一起弟兄姐妹爱心的生活。
那么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弟兄姐妹参与在教会集体的祷告。
我们鼓励弟兄姐妹参与教会的集体的祷告，
因为这是合神心意信徒生活的必要成分，
因为合神心意信徒的生活的必要的一部分。
我们接着祷告，
我们藉着祷告，
我们一起为教会和弟兄姐妹做守望的工作，
我们为教会为弟兄姐妹做守望的工作。
所以这三项就是我们教会明年的重点，也是从今天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看见教会生活要素里面我们所学到的。
这三点是我们明年的我们重点，也是我们今天看的使徒行传里面的四点当中的重点。
希望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努力，
希望弟兄姐妹一起努力，
同心合一，
同
心合意，
同心合一，
好，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的教会，
让我们能够行切的成为一个彼此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祷告。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愿神悦纳，
愿神悦纳，
也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我们，
也将神俾神嘅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我们。
好，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我们感谢你，
主，我们多谢你。
因为你是拯救我们的神，
因为你是拯救我们的神，
你带领我们出黑暗入光明，
你带领我们出黑暗入光明，
赐给我们何等尊贵的身份，
赐给我们何等尊贵的身份，
你提高了我们，
你提高了我们，
你从让你让我们脱离卑贱成为何等的尊贵，
你让我们脱离卑贱成为何等的尊贵，
从今以后我们的身份就是神的儿女，
从今以后我们的身份就是神的儿女。
主啊，我们就看到你让我们仍然活在世上，
我们仍然活在这个世上，
有你美好的旨意，
有你美好的旨意，
让我们 在地上成为一群合神心意的教会，
在地上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
活出基督的见证，
活出基督的见证，
带领更多的人来进入主的恩典当中，
带领更多人来到进入神的恩典。
愿主你自己改变我们，在我们心里做工，让我们的心成为好土。
愿神你自己作工，将我们的心改变，成为一个好土。
愿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里。
愿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
扎根发芽。
扎根发芽。结果。
30倍、60倍、100倍。
30倍、60倍、100倍。
让我们成为多人的祝福。
让我们成为多人的祝福。
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感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